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反而是应该带着一个谦卑信靠主的心，在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智慧，我们在这里去面对我们碰到的困难，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解决，去胜过它。不是光在那里忧虑，忧虑的本身不能够解决问题啊，忧虑不能够叫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。就我从前跟你们讲过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军火大王，他为了卖军火，他赚的钱太多了，而到最后呢，他怕死，怕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准他的仆人在他面前讲死，谁讲死马上败，然后送报纸来，先要把报纸上每一个死全部先挖掉再给他看。所以人家说不挖还好，一挖报纸上都是洞啊，就晓得都是死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当他快死的时候，他立了一个很大的悬赏，好像有任何的医生可以争，还想一半都给他，没有人可以帮他做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讲到当你在那里忧虑的时候，你的忧虑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？你的愁苦到底对你的问题解决了没？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忧虑真是无用啊，那真是无能。那第三个呢，在这里要叫我们认识我们天父的慈爱和信实啊。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细微的爱的一个神，他连野地的百合他都照顾，连天上的飞鸟他都养活，连我们的头发他都算过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神的爱，这么细微的爱，他 care 我们每一个小小的需要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在那里忧虑，在那里愁烦，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，知道他爱我们比父亲的爱还要爱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，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慢慢将来读经读的细的时候啊，能够注意到这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。像这里讲到野地的花草的时候，讲到天上的飞鸟，神都用神来形容他们跟他的关系。但是每一次讲到我们的时候，就用什么？用父或是天父来讲到跟我们的关系。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，你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，你们的父爱你们。弟兄姊妹，都是讲到父，讲到跟我们这些人的关系的时候，圣经上就用父；讲到这些草啊，讲到这些鸟啊，就用神。于是你就晓得，我们这般人在神的眼中真的是跟万有不能比的，神特别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啊，他在乎我们每一个的需要，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啊。所以圣经上讲到，叫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那一位主，圣经上里面所讲到的，连野地百合、天上飞鸟都照顾的主啊，他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实在是爱我们啊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听我哥哥啊在讲到的，电话里面跟我讲，说他的这个岳母啊有一次生病，生得很严重啊，那么住在医院里面，那因为他这个消化不良啊，那么然后这个吃东西也不想吃，再加上他已经满口假牙，所以呢他自己原来经济情形还不错，所以在台湾啊几个最好的医院啊这个大概跑了四五个医院，每一个医院那些名医他都拜访过，请他们帮他做了一套整套的假牙，那么每一套都有缺陷，就是弄上去的时候他还是会不舒服啊。所以他戴假牙本身已经让他吃东西不舒服了，然后又正好身体不好，肠胃不好，去住院，身体很糟糕。结果住院这个出院的时候呢，他这四副假牙里面最好的一副啊，就是吃起来最舒服，唯一的一副舒服的就给掉了啊。结果他打电话回去叫医院帮他找，医院也找不到，那么要再去订一个假牙的话，又不知道好几个礼拜以后才会有啊。所以他整个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其他的假牙戴上去吃东西就痛，所以他这个心里面真是非常的难过啊。他那时候刚刚信主，还没有受浸，那我哥哥的岳父也还没受浸，那个他是觉得是受浸还太早了，他不是很受浸啊。所以我的岳母那个身体就不是他的岳母，就身体就越来越不好 啊，结果有一天早上呢，他就难过到这个东西都不能吃，他就很难过啊。他就在主的面前，他说：“我既然信神了，我就跟他祷告。”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啊，他就闭着眼睛也不看了，就拿了一个锉刀啊，就抓起他的那套假牙，就在那边就开始戳起来啊。他戳完以后啊，他把那个假牙往自己的嘴巴上一放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哭起来了。从来没有一个假牙这么舒服过，他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名医，怎么磨怎么整，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他一个假牙做得这么舒服。当他那天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在主面前祷告，因为全身已经瘦得营养不良，吃东西也吃不下，当他自己在主面前祷告，祷告完的时候这样随便磨一磨，一放回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假牙配得这么舒服，他当场哭起来，然后到处跟别人做见证。他们两个都受浸了，那个岳父原来不肯受浸的马上就受浸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在我们细微的事情上，如果我们细心的话，你能够体会，你能够看见天父真是在这里照顾我们。而在这里第四个，在这里特别提到，神说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，不要去忧虑去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他说这些你都不要挂心，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啊。底下讲到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马太福音是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在这里要调整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，劳苦愁烦决定逃不掉的。神早就说了，凡是以别的代替神的，他的劳苦他的愁烦啊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有什么神在这里最深的一个提醒，说我们要先求，要把我们人生的顺序稍微 adjust。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顺序摆对了，你发现你很多的愁苦出去了，因为很多的忧愁是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产生出来的。虽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，但是相当大的比率，我们的劳苦愁烦是因为我。就昨天早上我们读到路加福音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他说我要怎样，我的积蓄太多了啊，我要这么做，我要拆掉这个仓房，我要盖一个更大的。我就考我的儿子，我说这段圣经出现的字最多的是哪一个，他说爱，我说对，我出现了六次在英文圣经里面。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他的愁苦一定增加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神在这里第四个点提醒我们的啊，就是我们的中心必须要调整，要脱离以自己为中心。就连在教会里面也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或者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也有很多的烦恼，在神的眼中是因为我们不是把主摆在中心。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加州洛杉矶那里好莱坞教会啊，有一个长老会，一个很大的教会，那神也很祝福他们。那他们有一次呢，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，他们准备做一个露天音乐布道大会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好莱坞那里去租了一个露天的剧场，准备邀很多的人来，然后跟他们传福音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因为这样就花一笔蛮大的钱去租那个地方，那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提出一些concern啊，说万一那一天碰到坏天怎么办？万一下雨怎么办？万一天气不好了怎么办？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所以呢，到最后就有人建议说，教会应该去买那个坏天气的险。就保一个险，就是那天如果碰到坏天气的话，那么我们租金呢至少可以收回来啊。底下东谈西谈都是这些话，有一个弟兄突然站起来，他说弟兄们，他说如果我们所信的神真是一位复活的神，我们撑着伞，我们仍然可以欢唱，仍然可以赞美，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注意力，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盼望我们为着那个聚会来祷告，盼望那天来的观众能够因为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而接受这个复活的主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要去放在这些事情上。就算下雨，我们一样跟他们做见证，我们在雨天一样可以赞美神，我们的神一样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以神为中心。不要把眼睛都放在利害得失，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而当我们真转移的时候就是不一样。所以那天当他们聚会的时候，到了9000多个人，天气好得不得了啊！那个聚会蛮有神的祝福，来了9000多个人，他们传福音啊，天气好，根本没有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就算下雨，我也相信那天的聚会充满了祝福， 因为他们忠心摆对。而今天我们的忧虑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问到最根的问题，到底这个忧虑我在怕什么？是怕我的损失？是怕我想得到的得不到？还是我真是忧心担心神的国度，担心神的儿女们按照神的意思在这里忧愁呢？我是在为我自己灵魂最近不爱主而忧愁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要重调我们的生活顺序，以主为我们的中心。当我们真把主摆对位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便不致动摇。我常常喜欢引用诗篇十六篇，你把主一摆对了，心就不动摇，而且不仅仅不动摇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这是第一个啊，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而第二个呢，借着祷告来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。弟兄姊妹，劳苦愁烦还是常常会来排拒我们的心头啊，常常一下子 attack 我们。我从前头痛的时候就叫做头痛啊，等到我长了 migraine 以后啊，我才知道这个 migraine 他们是用 attack 这个字啊，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它的时候，它就突然来了啊，说来就来。弟兄姊妹，我就发现忧虑烦恼常常就像是 attack 一样，你有时候不要去想它，突然一进来说一下子跑来。劳苦愁烦进到我们的里面来，圣经上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。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也说，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你也可以不去，但是自己背着这个担子。然而我们如果真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位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不甘心叫人受苦，不甘心叫人忧愁的神，他也是那位诗篇六十八篇告诉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他每一天都来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我们可以卸给他。那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你们可能在很多的书上也看过，讲到从前在中国北方，尤其有一个人在那里赶路啊，赶山路。那么后来天黑了，那么离下一个村庄还有一段路啊，那他在想天黑之前赶不到了，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着急。正在他着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后面呀呼，那个一个马车过来了啊，那他就带着一个盼望啊，希望这个人能够给他一个 ride， 能够带他一程。就果然这个马车到了他旁边以后停下来啊，就让这个老乡就把他叫到车上去了啊，就是我带你一程啊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他就上了他的车。那这个人又继续赶着马鞭就开始开车往前跑了。那跑到一段的时候，这个开马车的人想回头跟这个客人聊聊天啊，所以就回头就说，哎，老乡，你从哪里来啊？他回头一看他的时候，发现他站在车上背着那个大包袱还站在车上。那你上了车为什么不把包给放下来呢？他说，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已经带了我一程了，我还好意思把包包放你车上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，主已经说我天天背负你们重担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伤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对不对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是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债，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。那我们就常常背着包包就站在神的车子上面啊，然后累得个要死，主啊，好累哦，主啊，怎么这么多烦恼啊？那主就说，为什么不放下来呢？当将你的重担卸给神，当将你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明白，但是用到我们真正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知道放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怎么样子放呢？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弟兄姊妹，好奇妙的事情，什么样子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？怎么样子？圣经上怎么讲？怎么样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？当你在祷告中把你的重担告诉神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担子会从我们身上下来，这叫做卸给神。而且真正在一个简单的信心的里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重担放下来。 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照着你的应许，我知道你应许我，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我知道你应许我们，你不喜欢我们受苦，不喜欢我们忧愁。你的话甚至命令我们，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因为你顾念我。主耶稣，我在这里就把我的重担卸给你。我求你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不受搅扰，让我不再担心，让我可以睡得着觉，让我里面不再害怕。弟兄姊妹，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把我们的劳苦愁烦一件一件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，不是对空气讲话，是对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位慈爱的天父，那位全能的神，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他。有没有人到这个天天大华去买菜，推着那个车子啊，拿一罐牛奶拿在手上，拿两个西瓜抱在手上啊，再拿面包绑在脖子上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弄到身上扛得紧紧的，然后车子空空的，没有，对不对？那车子是干嘛的？放东西的。我拿一个东西我就放一个上去，我拿一个东西我就放一个上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忧虑烦恼来，我就把它转到主的身上去，不要在那里推着个空车，然后全身背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然后累得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叫我们当将各样的重担，一切的重担卸给他。怎么卸呢？借着祷告交给他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啊，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。那如果说你卸了以后，祷告站起来才走两步，那个烦恼又回来啊，弟兄姊妹，表示你卸的不够，没有真正的交给他。你宁可重新回去，在主面前很认真的说，主啊，现在就在这个时刻，你甚至可以看看表，这个公元2000年，今天是几号？4月9号，早上11点啊，11点55分，主，我在这里把我这个重担从我的手上，我交到你这位全能的手中，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拿回来。就算仇敌要把这个烦恼还回来，我要告诉他说，这件事情我已经信托给神了，他替我办，你去问他。弟兄姊妹，交给神比交给我们更好的。所以我在1988年2月2号的那一天，跟念慈到斯坦福医院，医生把我明天开刀所有可能的后果都告诉我们，那听得真的是吓坏了啊！神经可能切断，嘴巴可能歪掉，耳朵可能聋掉，眼睛可能垂掉，讲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副作用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说非常可能发生，因为你的瘤太难开了，这么大的一个瘤。弟兄姊妹，当那天傍晚我在主面前祷告，祷告完好一点啊，吃饭的时候抽屉好像火箭一样，啪一下 attack。一下吃不下，我想说，主啊，明天傍晚当我看镜子，如果我已经变成一个歪脸的人，变成一个歪嘴的人，我怎么办？那个忧虑烦恼很容易回来，就到最后我烦了，我就到主的面前跪下来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祷告要祷告透。什么叫做祷告透呢？就是这个重担我真正清清楚楚的从我的手中，从我的身上，我借着信心我把它交到神的手上，从此以后worry free， 我不把它拿回来。神怎么做，他做的比我更好。神怎么带，他决定有他的旨意，比我的旨意更好。我信任他，我交给他。有姊妹，当我那天晚上再一次跪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一下子腓立比书第四章这句话就回来了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我那天就在主的面前告诉神。我说，主，我害怕，我真的担心，我把它交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交到一个地步啊，我在主的面前知道，就算明天开完刀，我真是脸歪掉了，神经断掉了，我知道我的神，如果不是他里面真正许可或是有更高的旨意在我身上，他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因为他说，连一个麻雀不是父许可，一个都掉不下来。头发如果不是神许可，一根都掉不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。所以如果连这么大的事情都发生的话，神不可能随意叫它发生，一定有更美的旨意，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信心让我们进入安心，不是说我头塞到土里面，就是说主，我明天开完刀一定没事，除非神说话。有的时候神会先说话的，神说你不用担心。就像我第4次开刀的时候，开刀前我就知道神已经应许我，这次开刀绝对没事。 所以我开刀进去以前我就赞美神，我一点不担心这次手术会有不好的结果。可是我1988年那次动15个小时的手术之前，神没有告诉我开刀会没事，但是我在主的面前预备好了，主不管结果怎样，我知道 You are God， 神不会错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而让我们就进入安息。所以完全放在祭坛上面，就一定得到完全的安息。什么时候我们留了一块在我们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个东西是叫我们失去安息的原因，那一个东西是叫我们劳苦愁烦的原因。所以我刚才讲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公司常常 lay off 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边，这个公司又宣布说明天要报告有哪些人被 lay off。所以前一天下午，我这个心里面，自中午吃完饭以后，我常常喜欢在公司附近的铁轨散步。我那天在铁轨里面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就是在 Bob Road 旁边的那个铁轨，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在那边跟神讲谄媚的话啊。我说主啊，我是教会的负责弟兄啊，那负责弟兄被 lay off 了，多没面子呢。啊，这都不能够荣耀你，都不能够见证你了啊！因为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，如果你爱主的话，这种事情不会临到啊，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紧张。因为万一我被 lay off， 就表示我不够爱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错误的观念。那天当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就问我：我如果叫你被 lay off， 你能不能赞美我？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不能撒谎的啊！心里面很不舒服，我在想着完了，这次大概要被 lay off 了。在矽谷做了12年，从来没被 lay off 了啊。那么到了那是我在蒙召之前的几个月，我不知道我几个月会被从蒙召。我在想说，终于要临到我了，不然神不会这么问我。哎呀，我就在主面前很诚实的来回走啊，我就很难过。我说第一个，我怎么跟殿使讲啊？我们家这个我没有工作了。第二个，我到教会里面怎么去面对呢？哎呀，余弟兄被裁员了啊。那第三个，自己里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很难过，因为还要再出去找工作。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主就释放我。为什么只有基督徒可以不被 lay off 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像刚才讲的，晴天我们赞美神，下雨天我们撑着伞一样赞美神。我没有被 lay off， 我感谢主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好。我被 lay off， 我仍然相信主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不是随便领导我。他有宝贝的功课要教我学，让我学谦卑，让我再学习依靠他，让我也能够去体谅那些被 lay off 的人。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后来真的顺服下来，真正把这件事情完全从我的手上交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这样子真正交托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人就自由了。当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他顾念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绝对不会随便让一个伤害临到我们，就连一根头发掉下来他都不会的。所以如果他会让你工作掉了，他会让你生个病，弟兄姊妹，都有神特别的意思在，这个需要信心。虽然我没有被 lay off， 但是我从来在我心里面不会觉得被 lay off 的人是比较糟的啊，因为在这矽谷真是看多了，而且我真的是非常体恤他们的不容易。那是公司宣布的时候没有我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自己心里面这么深的在主面前感恩啊！因为从前都会觉得自己不错，应该不会被 lay off。那一次在主的面前真觉得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在公司表现不好，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may happen to anyone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里面，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的重担卸到神的面前啊。那么最后一个是讲到我们借着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，我们在爱中一同来分担我们的重担啊。所以刚才在加拉，我们没有空读的啊，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啊那边讲到第二节，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我们晓得律法的总结，整个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此这句话里面啊。所以神的整个的律法、先知道的一切的总纲，都在乎我们要来爱神，然后我们要来爱人。当我们真正爱神，也如果真正爱人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愿意去跟别人分担他的重担。他说你们的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待啊，彼此一起来扛。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讲台，我一个人抬的话就会很重啊。如果裴宁跟我一起抬会好很多啊，如果国豪也上来了，国荣也上来了，我们四个人抬就更容易一点。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瘫子生病的时候，有四个人合力把他扛到主耶稣面前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力量到主面前去了，他已经被压伤了，已经没有力量走到主面前，他连去到主面前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圣经上讲到有四个人，他的朋友也好，他的邻舍也好，起来一起扛着他，把他扛到主的面前，让他得着了医治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也被一些重担压伤啊，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，对神的信心也还不够。那主说，你们坚固的人总要担待那些不坚固、那些软弱的人。就当我们自己力量够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帮别人扛，我们自己扛得很重，我们也去请别人来帮我们扛，弟兄姊妹，就叫做互相彼此的担待啊。所以帖撒罗尼迦第五章也讲到，不仅仅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也说你们要去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一同在主的面前啊，能够真正的往前，在爱中生活，也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从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讲到有一次大火啊，烧在一个不晓得是一个疗养院还是一个什么院里面。那当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逃出去了。那逃出去的是只剩下两个人跑不出去。一个是眼睛瞎的，他已经不知道哪边有火，他摸不着路。那另外一个是瘸着腿的人，他出不去了啊。那两个人都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跟压力底下，两个人都面对死亡这么大的一个危机。后来他们两个突然想起来，他们不要那么紧张，两个力量加起来，所以那个瘸腿的就把那个瞎眼的就把那个瘸腿的扛起来啊，扛在他的身上。那瘸腿的就告诉他哪边可以跑，哪边可以跑。那瞎眼的就顺服他，就照那个方向跑啊。他们两个人就从火里面给逃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难处真的是在我们的周围。你个人专顾自己的事，两个人都葬身火库里面，两个人都被这个环境打倒了。可是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联合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仇敌不容易打倒我们。不仅仅担子轻了很多，仇敌在我们身上那个破坏的力量就少了很多，那这就叫做肢体之间彼此的担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只能讲这三个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重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免不了的，忧愁常常会回来的，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不仅仅他是一个全能的神，管理整个宇宙万有，他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他全能到一个地步，他连飞鸟他都照顾，连野地的花草他都照顾，他也慈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儿女，他叫我们不要怕，把一切的重担来卸给他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当重担真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。就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随时可以来亲近他，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他。那第三个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祷告还是很难，信心不够啊，不要忘了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，你可以去请他们为你祷告。那当你自己力量够的时候，你也应该去帮助别人祷告啊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瞎子有他的缺陷，瘸腿有他的缺陷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缺陷。如果光只是看在自己的软弱跟痛苦上，两个人天天都在那里自怜，而且两个人都从这个困境中出不来。可是当我们都把看在对方的需要上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他在那里想他可以为我做什么，我们两个加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平安的出来了。这叫做弟兄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